董卓杀了张温之后，众官唯唯而散，看着百官的怂样，董卓不要太开心，这下子自己的江山稳了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次可闯了大祸。之前他杀百姓，杀降卒，其实百官们并不在乎，甚至说他杀袁氏家族，百官也可以理解，毕竟这是袁绍自己做的，大家还是有个共识的，只要老老实实是有条活路的。但是董卓杀张温，这就是无事生非，让之前大家达成的共识荡然不存。正所谓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。董卓这么一搞，朝臣立刻人人自危，谁也不知道老董的屠刀会落在谁的头上。其中最有危机感的莫过于王允，毕竟之前曹操刺杀董卓失败，自己的七星宝刀还落到了董卓手中。虽然董卓一直没有处置王允，但是谁也不知道董卓知不知道自己才是幕后主谋，王允心里没底啊。他回到府中，想到白天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张温那颗血淋淋的人头，仿佛盘中就是自己，是坐卧不安，心神不宁。此时夜深月明，便拄着拐棍到后院散步，站在荼蘼架侧仰天垂泪。王允又哭了，那么您说他在哭什么？哭大汉的江山，还是哭自己命在旦夕呢？想来二者都有了。不过说起来，王允哭应该算是他的召唤术了，上次他哭引出曹操刺董，这次的眼泪肯定也不会白流。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，召唤术起了作用。可是这谁呀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老头蹑手蹑脚的过去偷窥，非是旁人，府中歌妓貂蝉也。讲到这里，我们要中断一下故事，好好讲讲貂蝉这个人物的来历。古人形容美女的标准词汇就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沉鱼、落雁、闭月、羞花，分别对应四大美女：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。那么您说为什么这四位会成为四大美女呢？毕竟美貌的女子多的是，归根到底他们都是政治人物。没错，他们首先是政治人物，然后才是一个美女。西施帮勾践复仇，王昭君远嫁边塞，貂蝉色诱董卓，杨玉环安史之乱。那么为什么武则天不算呢？她不美吗？因为这四位还都是悲剧，都是牺牲者，大家都很同情他们，所以这四位也应了绝代佳人红颜薄命的说法。这四位美人最有争议的就是貂蝉了，因为正史中不见她的踪影，多见于野史和杂剧。而且貂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场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，你想元代距离汉代这都差上百年了，在这个版本里，貂蝉一出场就是吕布的媳妇。但是因为战乱，貂蝉与吕布失散，因缘巧合之下进入汉朝宫中，被宰相王允发现，于是定下连环计，让董卓娶貂蝉，进而激怒吕布，引发吕布刺杀董卓事件。故事中貂蝉可不姓貂，人家姓任。有了这个故事基础，元杂剧的导演编剧们继续添砖加瓦，进一步完善貂蝉的身世、背景、性格。就比如貂蝉为什么叫貂蝉，貂蝉到底是什么东东呢？貂蝉有两部分组成，代指两件器物，貂尾和副蝉。副蝉由古玉打磨而成，代指高官皇亲国戚的帽子。在元杂剧夺嫡中，貂蝉原名叫任鸿昌，进入汉朝宫廷后负责掌管貂蝉官，因此才有了貂蝉之名。元杂剧连环计进一步拓展剧情，貂蝉连爹都有了，家住新州木耳村，新州是今天的山西，貂蝉是个山西人，就差写他喜欢吃老陈醋了，尤其喜欢吃醋溜木耳。貂蝉和吕布夫妻情是非常让人同情的，吕布杀董卓可以说是天经地义，男人保护自己的妻子又有什么不对呢？当然貂蝉这个角色也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在史料中吕布确实和董卓的侍女偷情，也确实是怕被董卓发现才有的二心，并且被王允利用，促成了他杀干爹的伟业。到了三国演义中， 作者抛弃了吕布和貂蝉原本是夫妻的设定，而是选择了美人计的改编路线。貂蝉一出场就成了王允府中的歌妓，其女自幼选入府中，教以歌舞，年方二八，色技俱佳，允以亲女待之。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，您说王允和貂蝉是什么关系呢？王允以亲女待之，是不是说貂蝉是王允的干女儿呢？咱们看王允说的下一句话。王允听貂蝉叹息良久，大喝一声，贱人将有私情也，贱女人，你是出轨了吗？您琢磨这话，如果是女儿能这么说吗？怎么看这都像是对自己老婆说的话。这深更半夜被这突然一嗓子，貂蝉可是被吓得不轻，赶紧跪下，贱妾安敢有私。貂蝉自称贱妾，您琢磨呀，王允养个歌女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伺候自己吗？王允把貂蝉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可是他却大半夜的不睡觉，长吁短叹，一下子打翻了王允的醋坛子。他肯定是对自己有意见，一准是嫌弃自己老了，身体不行了。王允很生气，你要是没有私情，干嘛半夜不睡觉？貂蝉回禀，容妾身肺腑之言。那么貂蝉能说出什么肺腑之言，打消王允的怒火呢？妾蒙大人恩养，训习歌舞，优礼相待，妾虽粉身碎骨，莫报万一，觐见大人两眉愁锁，必有国家大事，又不敢问，今晚又见行坐不安，因此长叹，不想为大人窥见，倘有用妾之处，万死不辞。貂蝉这话翻译过来，就是我的泪为你而流，我的心因你难过，我为什么半夜不睡，只因你夜不能寐。您瞧，这话说的是不是情真意切，是不是感人肺腑？可把王允激动坏了，拿自己的拐棍敲地，谁想撼天下却在汝手中也，随我到画阁中来。可是您说貂蝉说的是真心话吗？小宝觉得未必，一个女孩大半夜的叹气，还是为王允这么一个老头子，我怎么就不信呢？他要是真的担心，不应该去好好照顾照顾吗？咱们可没见他嘘寒问暖，只见他偷摸在后院叹气。您想他正值青春，花样年华，而老王年老气衰，眼瞅着一天不如一天，一会不如一会，一次不如一次。今天朝廷上又死了一个司空，司空都死了，司徒还会远吗？貂蝉愁呀，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他的前途在哪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巧不巧被王允发现。面对王允的质问，貂蝉肯定得解释，实话一准不能说，只能换个思路，化解王允的怀疑。这就和曹操刺杀改线刀是一个道理，拼的就是一个反应速度。当然这只是一个思考角度，我们也可以说，貂蝉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为了国家，为了王允操碎了心，这也符合三国演义价值观，董卓天理不容，女人都想着精忠报国了。貂蝉跟着王允到画阁之中，老王把其他侍妾全部赶了出去，让貂蝉做了正座，叩头便拜。王允这一跪，就把貂蝉这一生都给跪进去了。貂蝉惊服于地，大人何故如此？王允道，如可怜汉天下生灵。说罢泪如泉涌。貂蝉何等的聪明，这是有事呀，但有使令，万死不辞。王允听罢，便说出一个计策来，定使吕布弑父，董卓允命，还大汉朗朗青天。那么到底是什么计策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